忏悔法门，和尚你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好，请放掌。那么这堂课学人要跟大家共同学习佛教的忏悔法门。那么我们在正式的讲解本文之前，我们先简单的说明这个修习忏悔的目的。那么我们在佛法的修学啊，我们可以根据我们个人的根基来选择适合的一个止观的法门。有些人喜欢修天台止观有些人欢喜修唯识止观乃至于有些人他适合修念佛止观。那么这种止观的修学都可以成就我们内心的禅定跟智慧。但是在修习所有止观之前，我们都必须要修学忏悔法门，这是一个共同的基础，所谓的道前基础。那么为什么在古德的开示当中呢，都是把忏悔把它当作一个修道的基础呢？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扼要的说明。那么佛法解释我们有情众生的生命他说生命就像是一个无止境的水流，那么这个水流从过去而流到了现在，也将会由现在而流到未来。那么为什么这个水流它会不停止的流动呢？在楞严经上说因为我们造了很多很多的业力，那么这个业力的推动就使令我们的生命的水流就不断的不断的流动。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的生命水流是由善业力所推动，这个时候我们的身心世界会过得特别的顺利。那么当我们的生命的水流是由罪业所推动，这个时候我们的身心世界就会感到障碍重重。那么这种障碍的相貌呢，我们从两方面来说明第一个呢是色身的障碍，就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的色身会经常有一些病痛，虽然我们努力的去寻求医药，但是都不见好转。所以这个色身的病痛就带给我们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很多很多的痛苦跟困扰，这就是一种色身的障碍。第二种是一种内心的障碍，那么这当中也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一种昏昧暗顿的障碍，有些人的内心他一从白天到晚上就是一种昏昏沉沉的状态，因为他去听闻佛法，听的也不能够明白，就算明白也不能够意念，不能够意识。那么他这一念心想要从佛法的心修而产生智慧的观照，就变得非常的困难，他没办法去吸收佛法的文字而转成内心的观照，在他的生命当中只能够根据自己的一些经验来判断，就障碍他的智慧的修行。第二种障碍呢，就是一种躁动不安的障碍有些人的心他就是容易躁动不安，那么你要他能够在所缘境能够专一安住相续安住他就是非常的困难。那么这样子在修习禅定的时候就是一个障碍， 也就是说啊，那么我们内心当中啊，在过去当中所累积的这些杀盗淫妄的罪业啊，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会障碍我们色身的安乐，也会障碍我们临终的正念。所以这个忏悔法门能够啊破除这两种障碍啊，使令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啊，那么成就现身的安乐，也能够成就临终的正念啊，使令我们在修学止观的过程当中一帆风顺，这就是我们修习忏悔的目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讲义啊，我们正式进入本文。将述此义大分为四，那么我们解释忏悔法门啊，就分成四科来解释。甲一，解释名义。那么首先我们把忏悔的名称跟它的意义啊，做一个简要的说明。甲二，忏悔方法。那么第二课呢，就正式的说明这个忏悔的方法啊，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今天内心当中已经有罪业了啊，可能是杀，或者是盗，或者是淫，或者是妄，那么这个罪业已经对我们产生障碍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透过正确的忏悔来消除这些障碍啊？佛法的一些忏悔的方法，我们在甲二呢会正式的说明。甲三，罪除之相。那么前面是一个因地的修学，这第三课呢是讲功德相貌啊，就是罪业消除的相貌啊，就是我们在修忏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忏悔的功德已经是圆满成就，应该如何来判断。甲四，结识欠修啊，我们把前面的内容啊，把修忏的重点啊，把它归纳成两个重点来跟大家共同的勉励。好，首先我们看第一课啊，解释名义。那么解释名义当中分两科，先释名再述义啊，先解释忏悔的名称。好，我们看本文。犯瘾忏魔，此犯回王，有言忏悔，罚犯双举，准夜疏淫，岂其意味不照心，忏未止断未来非，悔为此心已往犯，有将忏至信守信见，亦虽通得罚犯须分。那么我们解释忏悔的名称呢，我们分成三段。第一段呢，先说明这个忏悔名称的由来。犯淫忏魔，此犯回往。那么这个忏悔啊，在原始佛教的这个梵文当中啊，它的本文应该是忏魔。那么这个忏魔这两个字啊，把它翻成中文的意思是回往啊，往就是说这个是已经过去所造的罪业，那么我们内心表示后悔啊。那么到了后代的时候啊，在辗转相传啊，就变成了忏悔这两个字了，等于是把这个梵文的第一个字的忏跟中文的一个悔字的合啊，所谓的罚犯双举啊，就是各取前面的第一个字，那么把它合成我们现在所通用的文字，就是所谓的忏悔了。好，那么这一段等于是说明这个忏悔这两个字的由来。那么我们看第二段，那么第二段我们就说明这个名称的内涵。那么这个忏悔它到底它的一个内在的本质是什么？什么叫忏悔啊？准夜疏淫，其其意味不照心。那么道宣立祖对于忏悔啊，他做出一个简单扼要的定义。就什么叫忏悔呢？简单的说就是不照心。 那么就从现在开始，你就不再造作新的罪业。那么要达到不造新的目的，这当中呢，你必须记住两种的功德。我们先看这个悔字，悔为此心已往犯。那么这个悔，它的所缘境是过去，过去的生命，就是你对于你过去已经造作的罪业感到羞耻。那么当然感到羞耻，这个就是一种呵责厌离的心情。那么你内心当中呢，去思维你已经造作的罪业啊，你对于这样的一个罪业的情况啊，表示呵责，表示你的厌恶，那么这样子就叫悔。那么这个忏呢，忏为止断未来悔。那么前面的悔，它的所关境是过去的生命，这个忏呢，它的所关境是对未来的生命。那么你对未来的生命呢，要有一种发愿啊，你要立定誓愿，永不再造作啊，有一种防护未来的誓愿啊。所以说呢，简单的说，什么是忏悔的内涵呢？就是在你内心当中要出现两种功能，第一个是呵责的心，你对于过去的罪要呵责；第二个是一种发愿的心，对未来的生命当中呢，要立誓来防护。好，那么当你的心已经升起的呵责的心跟防护的心，那么我们说你内心当中已经记住的忏悔的功德。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忏悔的内涵。我们看第三段的总结，有将忏字信所信见，亦虽通德发幻虚分。那么这些古代的大德的这些善知识啊，那么他们的大智慧呢，就是可以把这个忏啊解释说熟啊，这个熟就是一个生命的新的开始啊，过去的种种譬如过去死，那么现在的种种是新的一个生命的开始。或者把忏悔解释作见，这个见就是一种内心的关照啊，你能够关照事情的善恶是非而做一个取舍啊。意虽通德法犯虚分啊，义理上是可以相融通的啦，但是呢，这当中有梵文跟法文的差别啊，我们的确有需要加以厘清的。那么这个忏悔的内涵呢，如果说我们简单的定义啊，一言以蔽之啊，就是不造心了。那么不造心这句话讲的白话一点啊，就是断除恶念的相续啊，我们一般说断相续性。啊，那么断相续心这句话，在前面的道宪立祖的开示当中呢，就是你应该记住两种功能，第一个要呵责，你思维你过去所造的罪业啊，内心表示后悔跟呵责，就是说啊，假设生命能够再来一次，你绝对不会造作了，你有这种心情出现。如果能够让你重新一次啊，你说什么不可能去做这件事情啊。那么你对你过去的事表示呵责跟厌恶，这是第一个心情。第二个心情呢，你发愿要防护于未来，就是在你的未来的生命当中，你临舍生命绝不造作，这个也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啊，当然我们以后也可能会再造作了啊，因为这个有烦恼的心啊，就遇到杂物的因缘啊，就有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情况出现。但是你忏悔的时候，假设你想要造作的心情没有消失掉，这样的忏悔不记住， 就是说你忏悔的当下的心情是只断未来会，你当时的心情是真的不想做，你有那个心情出现。好，那么当我们的心当中对于某一个罪业升起的呵责的心，升起的防护心，那么我们说我们具足了对这个业力，对这样的一个心态已经成就了忏悔的功德。我们这一念心啊，要从假观来观察，就是从这个因缘所生法来观察，有很多很多的善的功能，有很多很多恶的功能。好，那么从修行的角度呢，就是灭恶生善，就是把邪恶的功能消灭掉，把善良的功能把它增长广大。所以佛法的修学啊，在心地法门当中呢，主要有两种的方法。第一个是一种破坏的法门，第二个是一种建设的法门。当然建设的法门主要的是靠一种信心跟念力啊，那么它的所观境多数是偏重在对三宝的皈依，对三宝的意念啊，念佛念法念僧，那么把我们的心中没有的功能把它升起来，所以叫做建设法门。第二种的法门是破坏法门，就是它已经出现的法门，已经升起的功能要把它消灭掉，那么这样子就是忏悔了。所以忏悔这个心态啊，在我们内心当中呢，是扮演一种破坏的功能。所以你不能用忏悔来针对善法，因为它的体性是破坏性的啊。你今天用忏悔来观察三宝的功德，那你这个是折损三宝的功德。因为忏悔这种呵责的心，这种防护的心啊，它是具足破坏性的啊。所以我们在修忏的时候要注意，你修忏的时候，你的所缘境是你内心的罪业跟烦恼啊，那么这个就是忏悔的一个内涵啊。好，我们看第二课，以恶速义，那么把这个忏悔的意义啊，我们做说明。既是起因，能感后行，一感种类相续而起，二遭苦报身后当受，今改前非，将修后世，从言生灭，思苦是华，以彼恶业特生厌倦，花种惭愧，利对之过，喜讯忏悔。好，我们这段呢，我们分成三课来说明。那么第一段呢，先说明这个我们造罪的因缘。那么一切法都有它的前因后果了啊。那么造罪业亦复如是，既是起因，那么罪业它的升起一定有它的原因啊。就是说表面上啊，我们造杀盗淫妄啊，是身体跟口业去造啊。但是事实上啊，身体跟我们的嘴巴它只是个工具，真正发动罪业的是我们这一念烦恼的心事。那么为什么会有烦恼呢？我们再把它追根究底，再观察进去啊，就是我爱子，就是一种内心的颠倒，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一念清净本然平等不二的心中啊，产生一种我相人相的对立。那么我们在一个清净平等的法界当中呢，捏造了一个自我，那么有这个自我呢，我们就会去爱着，去保护这个自我，那么因为爱着保护的心态啊，就产生了贪嗔痴、高慢心、嫉妒心，各种负面的心态就出现。这个是为什么会升起罪业的主要的因素。那么这个是讲升起罪业的前因。 那么这样的罪业造作以后有什么结果呢？能感后喜。那么这当中呢，这个罪业当然是无常的了，刹那刹那的造作，也就刹那刹那的生灭。但是这个罪业造过去以后啊，在我们内心当中呢，留下了两道非常深刻的痕迹，或者我们讲是一种功能。哪两种功能呢？一者感种类相续而起，二遭苦报身后当受。我们先解释这个遭苦报身后当受。那么当我们在造杀盗淫妄的时候啊，这样的因缘造过以后啊，我们的心当中会成就一个所谓的业种子，一种业力的种子。这个业种子呢，它会招感当来三途的果报。这个身后就是说啊，是来生去承受啊，所以叫做易熟果。好，那么第二种功能呢，就是所谓的名言种子。那么这个名言种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感种类相续而起，就产生一种相同种类的烦恼啊，辗转的升起。这种我们叫做等流果了，就是我们会增长我们的等流的习气。所以有些人说我去这个造业啊，他有一种侥幸的心态，说我这个罪我只造一次就好。其实这样子想是错的，因为你造了一次，你就很可能会造第二次，你就更可能造第三次。因为你造一次，你每造一次，你那个想要造业的烦恼的势力就增长，就是感种类相续而起。就是像这个滚雪球，你滚一次的雪球啊，它越滚是越大的，你要对视它是更困难的。